绕来绕去的。一成，直播。还有两分钟就开始我们的《袁天罡奇闻遁甲》的奇幻历史画唐朝的节目，可能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啊，有很多人第一次参加这个奇幻历史画唐朝的节目。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历史就是人文，人文就是谋略，谋略就是奇门遁甲啊。同时呢，如果要是不精通历史的话，你去研究这个奇门遁甲的话，其意义也不大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推出了这一款这个奇幻历史画唐朝，讲了整个是唐朝的一个历史。同时呢，唐朝呢，我们远祖世祖啊，都生活在这段时间，是吧？希望你们能学得了，尤其是音律部分，大家很多人看到了四个多小时都害怕了，背那些都是动背的那些东西都是没用的。我希望你让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能够自己会啊理解了解会用。我们做一个前提回顾啊，就是最终啊，这个宰相还是做不了皇帝的主。记好，现在呢，咱们这个就到八点了。今天呢是2月15日啊，我们这个给各位拜一个晚年啊，咱们就算初年了啊。这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次啊，第一场直播啊。在这里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这个万事如意，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啊。话就不多说了，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奇幻历史画唐朝啊。我们上一集接着我们年前讲的这段啊，就是满朝文武呢，经过这个整个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吧，满朝文武全部都站在了这个李治和武媚娘这边，那就剩下长孙无忌、韩元和这个来劲儿他们三个宰相，那就干瞪眼了。在这种情况呢，武则天呢，为了进一步刺激他们这个脆弱的神经啊，武媚娘让这个天子在下诏的第三天呢，就上了一道咒书，就说，本来呢就是这个打算撤离一些妃子啊，这个就表扬了，就是某种意义上呢，就表扬了这个来济儿、韩元他们。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么一表扬呢，反而呢就是给这个造成一种什么现象？那就属于打脸啊，就是你天天不是不想让我当这个立皇后吗？现在呢，我就是表扬你那个忠君死谏啊，等等等。实际上呢，就是打了两个大耳光。看到这种宰相的这个份劲儿上啊，这个上官无忌啊，基本上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啊快来了。这个时候呢，上官无忌啊想到了一个问题。您加我微信啊，15715134444，加我微信就行了，然后咱们在微信里聊。这个时候呢，我说句实在话，长孙无忌这时候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得跑，而且呢得快跑。在这种情况下，就频频的提出这个辞职啊，但是这个时候啊，显然跑不了了。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插一句啊，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插一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咱们就是说锦州之战啊，锦州之战的时候呢，这个卫立煌他们啊，当时占有着哈尔滨、辽宁、沈阳啊，整个几个大的城市。那么当时呢，在没有打这个，就是林彪没有打锦州的时候呢，他们呢还想经营这几座城市，等到把锦州打下来之后啊，关门打狗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蒋介石他们意识到东北已经不能经营的时候，就想撤出来， 但是为时已晚，撤不动了。为啥？锦州给关了门了。那你看，我们看一下地图，那上百万的军队啊，那你怎么弄啊？你走肯定走不回来，人家打你呢。你走铁路，铁路被人控制了，公路人轰炸，没办法了。那这个时候呢，最后只好把想了一个办法，只好丢弃了整个的辎重部队，就是少量的人员撤回来了。历史啊，总是这样，就是。什么叫做人呢、啊、各位千万不要把自己啊看得过高，就是说我够聪明啊，我这个智商很高，没有的。因为在利益面前呢，所有人都是个蠢蛋啊。就是你说这就是说这帮奇门遁甲这帮术士很少愿意参与这个整个的政权夺利的原因啊。最近呢，我会给大家推出一款这个日者列传啊，整个的一个史记里面我给大家讲了一集的内容，这个呢也正好应景我们2月17日呢，我们要做一个内部的直播。那么呢，我要在2月16日想推出这款视频啊，就是让大家看看这个日者列传啊所记载的这个内容是古代怎么称呼，古代是怎么看我们这帮算命人的啊。记载的很精彩，我讲的呢也还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想与各位聊一聊这个事儿。言归正传，说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在利益面前，你聪明人也是个糊涂蛋了。那么上官无忌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啊，在贞观时代他是多么睿智，但是等到与他息息相关的时候，等到与他利益相纠葛纠缠的时候，他就是个蠢蛋了。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形势不利了，他想辞职了，能让他那么容易就走吗？门儿都没有啊！你当初那高宗就想，你当初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死谏的劲头到哪儿去了？是不是？现在你想走，晚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各位啊，有些所有的事情啊，其实都是一种，从某种意义来讲，人生啊，到处都是赌注，真的。你创业也是赌注，学习也是赌注。打个比方来说，学习能不能考上大学不好说，考不上大学不是一场赌博吗？那时候我不考大学了，不考大学是不是也是一场赌博？人生到处都是一场赌博，包括可能我们结婚啊都是一场赌博，是不是赌博啊？我们自己算一下啊，那找的对面不行怎么办啊？生孩子都是赌博，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机遇性的这种赌博。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其实我讲奇门遁甲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因，或者是我愿意讲奇门遁甲一个真实原因，就是想与各位说一声啊，上了这个赌桌要浅尝辄止。什么意思？你不能把所有的保全往上压，就是我去这过哗啦就是拖拉机，就是所有的筹码哗啦往桌子上一放，那你就输干净了，裤子要输掉。为什么这样呢？所以说古人老是培养自己出世的这种心态，一定要有一个出世的这种心态，不然的话就像上官无忌这样一下就输光了啊。各位，我想始终想向各位表达这个，比方说我们认为财富是我们的人生的一切追求的目的的时候，这就是属于孤注一掷的赌博。那万一你赌不来呢？快，你这辈子白过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那万一输了呢？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要平衡各个点，亲情啊，爱情啊，工作啊，购物啊，打游戏啊，谈女朋友啊，等等等等，我们要分散开来压住我们的人生啊。这个是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分析方式啊。咱们就这么讲的，讲奇门遁甲的一个历史的整个的一个原因是在这儿。显然啊，长官无忌迟到了，因为什么？他把整个的这一场他的后半生全压住在了李治啊，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一个皇帝，就压这么一个事儿。历史的结局是怎么样？他失败了。就是他的赌注啊失败了，输得一塌糊涂。永徽六年啊，也就是公元655年11月初一，长安城啊举行了一个车封大典。这一天太极宫隆重地举行了新皇后武媚娘的车封大典。忙碌的这个礼官和辛勤的这些这个宦官啊， 在这个前从十几天前开始精心筹备这种盛典，他们不仅呢竭力的让太极宗的每一个角落那装扮了，那就是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跟皇天宫一样了，流光溢彩，而且从各个地方采集了数十万的金黄色的龙爪寒菊，寒菊啊，那个时候天下寒菊全搬过来，把这座森严的这种宫殿呢点缀的反正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吧。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从各个国家的使节全部啊已集中在了长安城。此刻呀，皇后的这个銮驾就从这个仪仗呢就浩浩荡荡的从内殿呢走到了这个肃仪门。矗立在两侧的这个后宫缤纷的，那是一半带着羡慕，一半那羡慕嫉妒恨吧，向这个皇后啊，新皇后使用这个祝风礼，叫我们现在叫祝目礼啊，就是人家走在前面，你得用眼睛盯着，你不能是东张西望的，对不对？那后面有监官的人抓你呢，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武媚娘啊，头戴着这个凤冠，身披着这个凤冠霞帔吧，脸上的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武媚娘长的那个样子啊。那咱们有一个就是乐山大佛，据说就是武媚娘的这个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啊。不是乐山大佛，是哪个大佛？有一个天后啊，什么东西啊，雕的那个样子，大家去看这个，我就没有备课，我各位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这个史志。从我的这个往后追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武媚娘长得确实富态啊，而且呢，这个绝对是有这种雍容华贵这种感觉的。总之吧，这个武媚娘啊，最终啊出现在肃仪门巍峨的城楼上时候，整座的这个太极宫啊，刹那之间是钟鼓齐鸣。是乐山大佛吗？哎呀，那我还蒙对了，这个随口一说蒙对了啊。这个影明给我做了一个注脚，说就是乐山大佛，那就乐山大佛，大家可以看一下，据说是根据武媚娘的这个样貌去雕的啊，就这样。那么在这个反正所有的这个。很多出入长安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使节，反正是初次目睹了皇后的这种仪容，这些藩使们呢不禁全部发生了一种感叹。让他们惊讶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新皇后的容貌，虽然说谈不上这个沉鱼落雁啊，闭月羞花吧，但她的气质风采或者是那种神采却分明的让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超凡出尘啊，惊世的绝世的经验。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新皇后身上啊，散发出一种那种摄人心魄的女性魅力啊！我这一点都不撒谎，武则天绝对有这样的。因为什么呢？肚子里有货，有一个坚定的人生观的这个人呢，他就会散发出一种气质，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气场。为什么会散发这种气场啊？就是他搞明白了他这一生要干什么，他整明白了这生要取得什么，要拿什么，我们就要情义取用嘛，整明白了。有的很多人赚了一辈子钱，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扯淡嘛，我这生根本就不是为了要钱，就跟马云说那话，我最后悔的一件就是开了阿里巴巴，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所射出来的那种人格的那种魅力就会相差很多。你为什么，咱们就说，我们就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有一个人非常非常有威严，是为什么呀？不是装出来的。这种魅力，摄人心魄的这种魅力，是绝大多数妇女没有，那肯定没有。那武则天为了她的目标，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那么响彻云霄的这个钟鼓齐鸣之后啊，大司空啊，李绩就是李世绩啊，就是徐世绩，我还要反复说这个，和左仆射于志宁啊，代表朝廷向武媚娘啊，奉上了皇后的印玺和寿元。啥意思啊？皇后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说就是皇帝的老婆，她是有爵位的，授予了皇后的印玺，就是叫皇后至宝，这么大的一个黄金做的印钮，下面写着皇后之玺，放在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册宝，一共12个金册呢，分别啊赞了12种礼仪。啥意思？皇后也是有衣冠的哦，也是有12衣冠的哦，全的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暂测了这12衣冠，分别暂测在12衣冠下暂测了表扬皇后，就是赞扬 皇后的这十二种美德，讲究的不得了啊。金册册完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印绶，就是绶带，干嘛的呢？就是给皇后肩上啊披一个像，后面是一种这个莲花形的，然后领的下面呢有两条在后面背着，像一个围巾一样的，那个叫做狮披啊，咱们这个呢叫印玺披啊，就披在后面。你们去看雕狮子啊，就是那个狮的，你去以后再听过我这个直播之后，你再去观察石狮子的时候，你们到石狮子每一个石狮子的后面，它都有一个几个像一个小雕了一个像一个那个像一个布袋子一样的啊，那叫狮披啊，每一个狮子都有狮披的样式的不同，表明了这个狮子的等级啊。比方说麒麟和狮子雕的那个狮披是不一样的，人也有啊，皇后也有这么一个，后宫的这个一品的诰命、二品诰命，每个人后面都有这么一个东西，各不相同。十二个册宝发颁发了，把这个印绶全部颁发了之后，武媚娘就走向了权力的巅峰。武媚娘啊，这个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干绝她。哎，今天我也想说实话。各位，什么叫做成功啊？咱也别说说我们给成功拟定了某一种啊这个阶级，不算的。就是成功从某种意义的而言，就是你能够在这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做成一个翘楚，你就 OK 了。甭管是咱扫大街，咱们扫大街能扫出一套规章出来。比方说这个笤帚怎么扫，怎么下，冬天怎么扫，夏天怎么扫，秋天怎么扫，春天怎么扫啊，多少下扫帚，整个我们扫出一个建制来，你就扫大街扫出这个行业，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认为这就是成功，就是在你这个行业当中就成功了。要做咱们就做绝，做好，做到高位。就这个行业，就我你比方，我还是我，咱们像在咱们这个群里面，咱们也有几万人在看观看咱们的直播。我还是说那句话，当你们看到我的音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我的音律，我可以这么说，我的音律就是最高的水平啊，就当下就是最高的。那么我在这吹吗？不是的，你去看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我们下功夫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媚娘正位中宫以后啊，被赋在这里呢，我还要插一句啊，就是。黄沾唱的那首歌啊，就是说你只见新人笑，没见旧人哭啊。武媚娘是美了，但是啊，新人上台了，那么会不会有人哭泣啊？会啊。被废为庶人的黄皇后啊和萧淑妃啊，就坠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他们被囚禁在暗无天日啊这个冷宫。我还要讲一下这个冷宫啊。各位可别想象冷宫啊是给他重新一个地儿啊，让他颐养天年。冷宫是什么情况啊？冬天不生火的，门窗是钉死的，就是从某种意义来讲而言，不如一个监狱啊。监狱你说的话还有点人权啊，那冷宫什么都没有，就把人往里头一钉，然后留这么大的一个小窗口，每天递饭出去，然后洞底下有一个小窗口。将什么便秘的这些东西啊，有一个太监给他拉出来，那么每天定时定量，那就不可就是惨不忍睹了，万劫不复嘛。蛛网盘结呀，跳蚤横行，蟑螂老鼠啊，那就以他们为伴。刚开始啊，伺候他们这些工人们、啊、还能听见他们的哭喊蜂王，可是没多久啊，在这个冷宫里啊就没了声息了。哎，咱说李治这个人啊，你说李治，你说你要是想收拾他们是吧，你先打到冷宫就完事了吧。突然有一天李治啊还不知道冲了哪个风了，就是要去看一看。哎，说白了男人这玩意儿，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又想起来这个王皇后萧淑妃了，就干嘛呢，就去，说句不好听的，还是无法割舍的这种念想了，就去看他们。然而李治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带有旧恋这种色彩的这种探访啊，最后啊把这个萧淑妃啊和这个王皇后啊给推进了死亡的深渊。咋回事呢？ 这一天呢，高宗李治啊就来到了别院，看见这个王皇后萧淑妃啊，就是紧闭着这个门窗啊，就是我不说了吗？外面里面全部都病死了，讲了墙上凿了个小洞。李治啊一看呢，还是我说句话，这家他家这老三是吧，还是心软，顿时就悲伤不已了，就高声在呼说：“皇后、淑妃，你们在哪里呀、啊？你们在哪里呀、啊？”就喊上了。这么一喊呢，你想啊，萧淑妃和王皇后啊，在这冷宫之中度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一听皇帝喊呢，那就是救星啊，那就是救命稻草。哎呀，顿时啊，就照亮了这个王皇后、萧淑妃的绝望的内心呐、啊。他们挣扎着就扑向这个门后啊。就声泪俱下的就说：“皇上啊，说我们犯错误。”这时候他想起了犯错误，说呀，我们怎么敢还敢劳驾你尊称我呀？这个李治一听啊，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这王萧王后听这个两个人在屋里面对视了一眼，就说了：“说计上心来吗？说陛下，如果您还念及故日的情分啊，能够让妾身起死回生啊，重见天日，我祈求啊陛下您将这座别院，你也别把咱给我们接出去了，因为我们有罪嘛，是吧，你就把这个别院改为回心院啊就行了。”李治一听，那个当下频频点头说：“行行行，朕马上就去办。”但是李治的整个的行动啊，没有逃脱武媚娘的眼睛。在李治刚回到冷宫的时候，刚刚回从冷宫回到自己的这个宫殿的时候，有人就后脚就向武则天报告了。听到宫中眼相的密报之后啊，那武媚娘的脸色瞬间铁青了。回心愿是什么意思？武媚娘心里发生冷笑，说：“你们这两个人还想起死回生，不知人做梦吗？事情到了这一步啊，说我呀，当年曾经跟太宗说过，这个我讲一个插一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李世民拉了一匹马叫狮子冲，谁也驯服不了。然后就是武则天就说我能驯服他，说我有三招啊，第一招呢就是鞭子，第二招呢就是锥子啊，这个第三招呢我就是刀匕首啊，还弄不服我就杀了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显然呢这个他说他一看皇上来看你俩了，你俩还敢不老实是吧，那说明还没给你制服啊。这时候就把铁锤拿出来，然后最后他要亮出匕首啊。所以没等高宗啊把这个回心院的牌匾送到这个别院，武媚娘啊就派遣的使者就到了王皇后萧淑妃的面前。怎么样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武媚娘的整个的一个吩咐啊，就是严格的按照武媚娘的吩咐。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严格呢？因为不是这帮太监的行为，而是武则天的寿命。先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啊捆起来，各自打了100仗。现在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咱们中国啊历朝历代就封建王朝的这个刑法的知识啊。中国人对创造刑法那是很有一套的哦。杖刑，杖刑学名叫杖刑，这个俗名叫打屁股啊。什么叫打屁股呢？就是这个刑罚规定，你不论男女。所以说这个刑啊，这个刑罚就是发明这个刑罚的人呢，真是个王八蛋啊。这个刑罚它规定了不分男女，我们知道啊，男女的这个性别是不同的。那么女性，你想她打屁股，她规定了不管男女一概。脱了裤子打，这我所以说我说这个刑罚，它不是一个好的刑罚，它原因在哪里？我不是说他打屁股是不是一个很重的，不会打死人啊？但是它规定了男女俱要退下衣，退下衣什么意思？这我考证过的，你不要给我抬杠啊！退下衣什么意思？就是把下面裤子全扒掉，什么意思？就光屁股打，什么？那么这个现象会引发什么呀？男女的性别不同，你说男的吧，打个比方，咱脸皮厚点，脱了裤子之后，那屁股露出来，噼啪打一顿，回家还能痒痒的活。女人呢，就现在你也受不了，就现在性别这么开放的话，说现在有两个人， 两个人当庭之下给你按在马路上，然后给你裤子拽掉了，一个女孩噼里啪啦打一顿板子，你回家还能活吗？那过去的那种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仁义廉耻在那儿的话，这女孩被脱了裤子被打一遍的话，还能活吗？基本上就是养养伤之后也就跳河了。所以说这个刑罚是真的是对人的，就绝对的是一种侮辱。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人知道，王侯和萧夫肯定会扒了裤子打了100仗。100仗什么概念呢？我跟你说，实打实新加坡的鞭刑啊，3鞭会打你个抽你个半死，真靠牢靠把持的这100仗啊，绝对能要你半条命，基本上起不来了。你也休养半年能休养好，那算是你的命大福大。打了100仗之后，接下来武媚娘命人残忍的砍掉了他们的手足，这两条大腿砍掉了。现在我们看看萧淑妃王后剩什么了，就剩一个脑袋和一个身子，然后居然匪夷所思的将这个只剩下半条命和半截身子的这么一个两个人扔到了酒瓮里。武媚娘给他发明了这种刑法，发明了一种学名叫骨醉。这是《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反正我看到这段是头皮就起来了。这一个人呢，能狠到这种程度啊，能够凶残到啊这种程度，我想啊，如果你要杀人的话，你就直接削首白绫完事儿了。就是你如果想在肉体上消灭他，你可以打击你的政敌啊，你可以怎么样，但是这种去对付武则天，这种去对付萧淑妃和王侯这种手段，我认为武则天有点扯。对，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在这种人去治理一个国家啊，去治理一个时代，那么会给一个时代造成什么样的。我讲的这段啊，我为什么给大家复原这段，我要有用意啊，我不是跟你讲着历史的玩，就是说我们从武则天的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这种心思、这种心态会给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军事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一定会实行白色恐怖啊，就这种人一定会实行白色恐怖，他一定会搞出秘密警察这一套。为什么？他心太狠了，他根本就不提其上人治或者是王道，他提出来的就是法家的那一套霸道。说你这个人真霸道，就是法家的这一套。所以说我们不能抛弃儒学啊，那但是你光强调儒学也不行，就是你全天下全开孔家店也不行啊。我们所以说任何一个东西，你只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啊，只告诉某一个学说，比方论语就是世界的正道，那也不行，就是各个家都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武则天就过于残忍，太残忍了啊。那在这种，那么我就想说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后世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啊，他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为什么他会使用酷吏的原因，我们通过这一点大家就能明白了啊。但是在这个酷刑的到来呢，这个王皇后这个人啊，就是忽然变得非常的镇定啊。这种镇定我估计连皇皇后自己都感觉到奇怪啊。因为啊，当他对未来还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啊，人就会这样啊。我分析一下人性啊，人如果你对未来还有一丝希望的时候，你的心里啊反而会充满恐惧和焦躁。比方说你在判刑判死，就是这个事儿可以判你死刑，也可以判你无期，就是在这种没判之前，你这种恐惧和焦躁会非常的难受。但是如果一旦让你与死神直面的时候啊，你就反倒变得坦然和平静了。这个我在修道院学过这个啊，因为刚判刑判完之后，你就一口气扑通石头落到地了，是吧，就安静了。王皇后啊看到使者来的时候，面色自若的就跟武媚娘派来的使者说祝皇上啊万寿无疆啊，祝愿武昭仪啊恩宠有在，死呢今天就是我分内的事儿了。王皇后啊最用最后的这个死前的这一份尊严呢，说了一句话啊，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各位啊细品，她说了， 说先助吾皇啊，万世无疆，这能听明白吧？说李治跟李治好像没什么大仇。第二集说助武昭仪，恩重有哉。这时候的武则天是什么了？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皇后了，他没说，他说助武昭仪，恩重有哉，说我待见你啊，永远不要失宠，就也就是在我这儿啊，你还是一个昭仪，就这个事儿。在我的眼里呢，你永远都是一个比皇后更卑微的一个昭仪。萧淑妃就不行了，萧淑妃啊，这个王后比起来呢，萧淑妃呢就不那么平静和超然了。萧淑妃啊，这个时候发出了一个歇斯底里的一个诅咒啊，说姓武的你这个妖精啊，你只有是妖精才会这么作恶。那么愿我来世啊投生为猫啊，你投生为鼠，生生世世啊我都要抓你啊，一辈子掐你的喉咙。为什么是猫呢？为什么什么？因为据说呀，这个猫啊能够捉鬼啊，猫有九条，反正总之吧，这个里面就是经常做噩梦啊，就这个事儿啊。总之呢，这个是不是真事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民间的这个野史就记载了这一笔，反正是说武则天一辈子没养猫啊。王后萧淑妃呢，这个砍去这个手足被这个泡在酒里面以后啊，那想你想想这种情况人怎么能活呢？几天之后就死了。武媚娘仍然不解恨啊，先是命人啊捞出他们的这个尸体，砍下他们首级，这时候砍下首级了，最后呢又迫使啊李治下诏把王后改姓为莽啊，把萧淑妃啊改姓为萧，枭雄的那个萧。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呢，这个武媚娘总算松了口气啊，但是她可是啊，她想知道了，就是有一件事啊，要想保住皇位，必须还有一件事做，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李宗啊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中宫。所以在武媚娘的授意之下呀，曾经在后宫之中啊，替武媚娘担任吉星先锋的这个许敬宗啊，就再次出马了。没听见是吧？这个许敬宗还记不记得？许敬宗这个时候是礼部尚书，还记得吧？说由他呢来倡议这个废帝太子是名正言顺。这个许敬宗呢，随即就上书了，说称这个永徽元初年说国本啊，国本是谁啊？就是指这个啊武媚娘的这个长子李弘啊。说国本啊，这个李弘还没有出生啊，权且让彗星啊超越了日月啊。而今呢，皇后已经正位了，嫡子呢理应现身啊，应该这样呢才能让太阳啊更加光辉，让残余的火星呢更加早日的熄灭，绝不能啊本末倒置啊，依库倒穿啊。我呢深知这个父子之间的事儿，外人呢不好插嘴，所以说啊，臣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啊，就算下油锅啊，就算锅这剁成肉酱啊，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啊。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全民啊，我做牺牲了，我这个谁也不愿意说话，我说了，说白就说这么大声，说白了干啥呀？就是捞政治资本啊，为这个武则天打前站。许敬宗啊，不愧是官场的老油条啊，总能把这些枯燥的政治语言呢表达的非常的这个形象生动。李治见到了奏书之后啊，立刻召见他。许敬宗啊，再次向太子强调说你应该啊早日的废立太子啊，以干国本，否则呀，这个不是宗教的这个咱们这个国家的福啊。李治就说了，说我打算呢，宗儿呢自己呢，就是这个李宗呢，已经提出了辞让啊。许敬宗一听这话，说赶紧说啊，太子明智啊，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实际上啊，显庆元年，就是656年的时候啊。正月，太子李宗啊就被废为这个梁王，任这个凉州，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汉中市啊，就西安的汉中市的刺史。年仅4岁的李弘啊被立为太子。两月的时候，皇后这个武媚娘的王府啊武十月啊又被追为司徒啊，赠送为周国公啊。这个时候我要插一句啊，武十月被追赠为周国公。武皇就是女皇，这个武曌啊， 当即选定的国号，它不能用唐了，它选定为定为大周。这个大周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爸被封为了周国公啊，明白了吧，各位啊？把我把这段历史啊啊给大家这个稍微理一下啊。做完这些时候呢，武媚娘啊知道自己的这个地位呢暂时是稳固了，但是呢，她往朝廷从内宫啊现在稳定了。那么一转眼一看，还有一个外朝呢，那么他就开始了啊，搞外朝了。接下来搞什么？哪个外朝呢？就是韩元、来济、长孙无忌啊，这个等等这些啊，他需要收拾。从褚遂良被贬出朝廷以后啊，韩元就知道了，哦，完蛋喽，唇寒齿亡喽。但是他没有放弃啊，不断的为这个褚遂良喊冤。他说呀，褚遂良啊。啊，恭宗建国啊，高风亮节，社稷之旧臣等等等等啊，说你为什么要咱也没什么罪是吧？希望早日的陛下给他招出啊回朝等等等等等等。李治见到状书之后啊，不以为然啊，召见了这个韩元以后就说了，说褚遂良的情形啊，朕也知道啊，他一贯呢性情乖戾啊，这个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了。说你上书这些说啊，言过其词。韩元不清。韩元这个人呢，就这种形势下也搞不清楚状况，这个就是个蠢人啊，这种情况下已经无力可为了还搞不了，然后还在为这个褚遂良在这儿这个说啊，在这个做说客。事情啊发生到这一步，实际上长孙无忌这一党啊基本上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元这么干呢，除了能够增加他的这个快速的衰落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韩元最后死心了，干嘛？要求致仕。什么叫致仕？就是我要退休。但是再次的遭到了武媚娘和高宗的复决。因为为什么呀？因为武则天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他走。为什么？孤注一掷的全压完了，一条后路没给自己留，那么这时候想走怎么能够清楚，怎么能够平安的走掉？因为武媚娘非常的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呀，致仕就是退休啊，是最好的结果。退休能干嘛？还能享受高级官员的待遇啊，就离退休待遇，医保啥全都有，没事还能拍个小车，最后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最后呢，自己家的家成啊，自己的儿子还能有世袭，这怎么可能呢？我做。他遇到了武媚娘，看看萧淑妃王皇后什么下场啊。武媚娘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政绩得到这么一个善终的结果，他期待的结果就是让他们所有与他作对的人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还是萧淑妃这样的宫中的政敌，还是对应长孙无忌这种外朝的政敌，这个武则天呢就相信一条，要么不做，要么就干绝他。哎，长孙无忌的悲剧是在于什么呢？长孙无忌的悲剧啊，在于不懂得及时收手。实际上，在李治要立，就是到他家去拜访了的时候，给他送了那两车这个十车金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应该知道李治啊，他是想自己做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信号。但是，长孙无忌啊，错过了他最佳的逃生时机，就是。就那个时期，因为为什么那个时期是最佳的逃生时机的？各位一定要认我听我，我们不要着急讲历史，我们不在乎历史的进程。为什么讲这个时段是长孙无忌最佳的逃生时机？因为李治和武则天这两个夫妻搭档，他们两个没有绝对必胜的信心，就是。他们俩的牌啊，在那个时候手里的牌有限，就是能不能取得最终能不能取得这个他与长孙无忌整个党长孙集团的胜利打问号，有风险。那么这个时候有风险的这种过程当中，他怎么做呢？就是达成某种妥协啊，因为大家都别赌了，就是你那个底牌我看不明白，我的底牌呢也你也看不明白，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俩就全弃权行不行？这个时候是长孙无忌最佳的逃生阶段。为什么呢？他没有临清，因为自古以来相权从来没有斗过皇权，就是这种事情 在中国没有发生过严嵩的严嵩厉不厉害，严世蕃厉不厉害。你去看历朝历代的整个历史，虽然明朝，那我们可以往前看，宦官专权的时候，汉朝的时候，秦朝的时候，嫪毐厉不厉害，吕不韦，哎，最简单的就是吕不韦和嬴政。吕不韦哦，嬴政哦，是吕不韦的儿子。吕不韦那么培植了20多年的朝政啊，整个秦朝被吕不韦所把持。那么吕不韦和秦嬴政干的时候，吕不韦赢不赢啊？还有太后撑腰了，吕不韦后面还有赵太后撑腰了。那么我们去看啊，吕不韦赢不赢啊？吕不韦没赢啊，输的底儿掉啊。在历史当中的任一朝历代当中啊，都没有一个相权干掉皇权，就是真正把皇权进行绝对压制的这么一个势力。那么你长孙无忌凭什么你就认为你有这个能力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力，因为当时的政治领域或者政治架构啊，就不支持整个一个相权的对皇权的一个全面压制，因为民心所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误判了形势，就是牌桌上所有的全压完了，这个时候他只要弃权就能把牌面上整个牌桌上牌面上所有的筹码全搂走，大获全胜的致仕退休，没干，所以说错过了逃生窗口。紧接着这个时候他就到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二个儿子啊，第三子啊，就刚出生3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就叫殷王李素杰被降为的这个寻王。三月，潭州都督褚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贵州，哪儿啊？就现在讲这个广西贵州，现在也很远。几天后啊，这个中书啊侍郎参政参中书侍郎李辅啊升为中书令。这是一个信号，什么样信号？就是这一年啊，你会发现呢，只要你有心就会发现，就是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啊，都有武媚娘，就是这一手啊，这个纤纤玉手啊，在拨弄乾坤。同年八月啊，武则天终于意识到时机成熟了，正式的对长孙一的正式的发难给予致命的一击。徐敬宗、李义府啊，这一对宗室的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啊，称侍中这个韩元啊，中书省啊，中书令来晋啊，与被贬在外的褚遂良啊暗中勾结，故意啊把褚遂良从潭州调往贵州，而贵州呢是个军事重地啊，可见呢韩来二人呢是以褚遂良为暗源外援呢，要图谋不轨。8月11日，高宗下诏将这个韩元呢贬为镇州，就是各位知不知道镇州在哪儿啊？海南三亚市啊。将来济贬为台州，就是今天的这个浙江临海。同年呢，同时啊，再把褚遂良啊贬至爱州，爱州在贬至这个元州啊。元州在哪儿呢？各位，元州就是今天越南的清化。把这个刘爽呢贬为相州，就是今天广西的相州。至此啊，长孙一斗啊，长孙一党啊，贬损之际，只剩了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无比的悲哀，发现呢自己就像一只被拔了翅膀的整个的一个老鹰啊，再也没法搬弄侍卫了。他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啊，很快啊，这种贬谪的这种命运呢，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同时啊，他也无能为力。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啊，选取了一个手势，什么样的手势？他终于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了，于是啊，紧锁门户，将自己啊关闭在内宅之中。但是啊，我说过，已经迟了。永徽6年呢，这场君臣博弈败下阵来之后啊，长孙无忌即使他意识到了大势已去啊，也终于明白了，他所由相权所建立的整个权力中心呢，就是一个沙堡啊，没有与这个 整个的军权相斗的这么一个，说句不好听话，一个政治基础。哎，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吧，就是相权和这个，就是李治和长孙无忌他俩之间呢，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能够更加恰当呢？就是，就像一个驯兽师吧，高明的驯兽师吧，把一只幼狮啊，就是李治当时小，把李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啊，双方呢也建立了一定的情感基础。等是到了狮子长大了，这个驯兽师啊却浑然不觉啊，或者是故意的呢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保护的幼崽，是吧？这时候呢，恰好又有只母狮子，就那武则天啊，来到他的身边了，不断的鼓励啊，这个笼子当中这个狮子去争取啊，就怎么呢？勇敢的去追求自由吧。那么这只狮子，这只雄狮就愤然而起了，和这种母狮子联手撕破了牢笼啊。最终啊，这个驯兽师还不知好歹的去拦阻，那么最终啊，这只凶猛的爆发出来的狮子就咬死了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哎，就这段啊。所以啊，长孙无忌啊，真正的错误啊，并不在于在李治那儿拿走了多少权力，而在于啊，他没有及时的归还这种权力。所以说啊，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这就是这个问题。人生啊，从此啊，咱们说吧啊，人生啊有两条这个真谛吧，就是一条就是该出手时要出手啊，另一条呢就是该放手时啊就放手。长孙无忌啊，这个时候呢只能明白前者，不能明白后者，对权力的这个过度的迷恋吧。咱们今天还是这么说，你对于任何东西的过度迷恋，我们现在当下的历史也在重演啊，只要你迷恋了就要付出这个代价。被这个一贬再贬的褚遂良啊，来到万里迢迢的这个越南以后啊，他就预感到这种边帐之地啊，就是自己最终的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的荣华呀，褚遂良啊不禁呢是悲中心来啊，然后呢写了一封奏折啊，在奏折当中呢，他穷尽了一生的这个言辞吧，就是写了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功劳啊，最后呢又把长孙无忌啊又带出来了啊，说你不能忘记长孙无忌当年对你如何如何如何。这封奏书下去之后，这就属于是谁啊，这就属于是年老服了毒药了啊，再也没有缓解的余地了。如果说你说贞观初年的时候啊，这个长孙无忌啊确有功劳的话，那么在永徽年间呢，贞观年间的功劳有多大，在永徽年间呢，对李治来说他就有多惨啊。那么这种羞辱啊，这个咒书啊是明发的啊，那么这种羞辱啊就直白的让李治啊在大庭广众面前呢又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啊让李治啊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了。结果呀，可想而知啊，奏章啊泥入大海，一点消息没有。一年之后啊，显庆三年的褚遂良啊，终于在这个失望和落魄之中啊，闭上了眼睛，终年是63岁。随着长孙这个一党的整个一个垮台呢，高宗和武后的这个亲信呢，迅速的跻身到帝国的权力中心。显庆三年啊，年近70的徐敬宗啊，终于如愿以偿啊。祭礼义父之后，寄生到中书令。哎，这个事儿咱就说一下。咱看到李义父了吗？是吧？终身的这个追求啊，咱说了，终于啊，在看看多大岁数了，年近70呢，终于登上了中书令，当上了宰相。所以说，人生还是要理想啊，人生还是要有理想。这里登上正这个中书令啊，终于他是把自己的心中这个夙愿呢算是给了结了。显庆四年呢，武后啊到了最后与这个长孙无忌啊这个摊牌的时候，于是啊他就授予这个徐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出最后啊也是最后的最致命的一击了。徐敬宗啊采取了一个什么手段呢？ 不择手段，就是随便就找起了一个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啊一下子就扣到了长孙无忌的头上。咋回事呢？就是当时啊，就是有一个叫这个辛茂的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呢，说句实在话，就是情节非常简单，就是有一个叫李凤杰的这么一个洛阳人，指控谁呢？指控太子骑马这个韦季方啊，监察御史李朝他们交接朋党。这个韦季方和李朝被逮捕以后呢，徐敬宗啊，迅速的就采取了这个刑讯逼供，那就是就打呗啊。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韦季方呢就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呢，这个自杀未遂。本来这起案件呢和这个长孙无忌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徐敬宗啊灵机一动啊，上奏说这个韦季方啊还没能审讯呢就要畏罪自杀，并不是啊因为结交朋党，而是啊另有重大的隐情。什么隐情啊？这意思就个我讲到这儿就是太明显了。什么意思？就是韦季方为什么我没有审讯他要自杀，实际上已经被徐敬宗揍了多少遍了，是吧？说为啥要死呢？就是因为他企图勾结啊长孙无忌，企图陷害啊朝廷的忠良和皇亲国戚啊，使朝廷的大权呢再次回到长孙无忌手中啊，伺机啊发动政变，因为是这个事情啊被我啊追得紧，败露了，韦季方啊才要畏罪自杀。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已经远远超出朋党的这个范畴了，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哎，在这里头我一定要添一句啊，大家还记得我说那句话吗？叫天道昭昭，驴儿不爽啊。当时房遗爱和这个和公主两个人搞的什么这个破鞋的这个事，最后啊搞出了一大摊的事情。这个谁啊，长孙无忌拉着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把他所有的政党一勺给烩了，还记得这个事儿吗？那么今天徐敬宗就拉出了这个韦季方这个事儿啊，要烩他长孙无忌。我说过呀，公平啊，非常的公平。涉嫌这个涉犯的这个主犯呢，就是当朝的太尉，指向了谁啊？天子的长舅，长孙无忌。很显然呢，徐敬宗对这个长孙无忌的这个控告有没有真实实据？各位肯定没有，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在那诬陷。但是有了永徽三年当时那个长孙无忌搞的那个房遗爱案呢，如今这种案件呢就丝毫不让人奇怪。因为长孙无忌的手法和徐敬宗的手法和当年长孙无忌的手法呀，那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就是说，徐敬宗啊依照葫芦画瓢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案件时候啊，高宗李治啊做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记住啊，我说出是做出啊大惊失色，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啊，舅父一定是遭了小人的离间呢，小人的猜忌啊，乃至于谋反呢。徐敬宗说了，说臣呐、啊、推究案情啊，长孙无忌啊反状已露啊，陛下却犹疑不决呀、啊，这个事儿恐怕不是社稷之福。干嘛呢各位啊，这俩人啊在唱双簧啊。哎呀，李治这么一听啊就黯然落泪了，他一定要落泪啊，不然的话天然得怎么看呢？把眼泪啪嗒啪嗒下来，说我家不幸啊，说亲戚间呢屡遭陷害啊，这个往年高阳公主啊以房遗爱谋反是吧，今天原旧还是这个样子，让朕颜面如何对待这天下之人呢？此事如若属实，我该如何自处啊？这个时候徐敬宗一听赶紧接过话来，就说房遗爱啊当年乳臭未干呢，与女子谋反呢，能有什么作为啊？可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先前追随天爹谋取天下巨服其志啊，担任宰相30余年啊，天下皆服其威啊，说他一旦发动政变呢，陛下派谁能够抵挡啊？如今呢有赖我们先皇的灵庙啊，有灵啊，这个皇天极恶呀，从一件小事牵扯出一个奸人呐啊，实乃天下之大幸啊。臣现在担心的是啊，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啊，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振臂一呼之时啊，同恶云集啊， 宗庙之忧啊，天陛下呀，你该又如何自处啊？请你速速做决断呐！”我这敢说相声了是吧？李治听完之后啊，最后啊，一拍胸脯说：“我只好委托您呐、啊，这个再做深入的调查，以及掌握证据。”就咱现在回过这段历史，这俩人君臣的表演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咱稍微有点智力就能看明白了啊，那纯粹属于表演。如果你李治要是想给你家的这个你家大舅啊，要搬出一个澄清的话，你为什么还要让李敬宗去调查？你得委托别人，李敬宗找出这个案件的话，他已经定案了，你还让李敬宗去调查，并且说出你要掌握确凿证据，说白了啥？就是按话白了，就是说徐敬宗啊，你这个事干得不错啊，我认可了，但是呢你光说不行啊，你得给我拿出证据啊，我相信没用啊，你得让别人相信呢、啊、那还不简单吗？李敬宗啊果然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了韦季芳，第二天呢就向李治做了汇报。李韦季芳还用再审吗？让他招啥他招啥，是不是？那么他就说了，说韦季芳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啊供认不讳啊，承认和长孙无忌啊一同谋反呢、啊。臣要问韦季芳啊，无忌是国之至亲呐、啊，累受朝廷重恩呐、啊。那么，为何要这个反要做反呢？韦季芳就说了啊，说韩元私下曾对长孙无忌说呀、啊，当初啊刘爽和褚遂良曾经劝你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你也起了猜忌之心呐、啊。那么。就是这个说这个长孙无忌的舅父啊，就是这个高士廉啊，说高士廉的儿子被长贬为了这个益州的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据。长孙无忌听到韩元正这么说呢，就开始这个忧惧啊，这个说了说，那么就问说那该怎么办呢？这个于是呢就求得这个自安之计啊，在他看来呢，于是呢他就又找了谁呢？长孙祥，就是长孙无忌的族侄啊。那么看到他呢又被贬低以后啊，这个韩元等人呢接连的获罪啊，就褚遂良也被贬了，韩元也被贬了，长来济也被贬了，等等等等。那么他看这些人呢接连的谋反，于是啊这个长孙无忌就下定决心要谋反，而且下定决心和谁一起谋反呢？就和这个韦季芳谋反。韦季芳是一个多大的职务的人呢？副处级的一个人物啊，就这么大的一个人物。也就是什么，现在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宰相国家总理啊，要和一个副处级的一个官员的人一起合谋谋反啊，就这么一个事儿。说完这些之后啊，许志敬宗啊结案陈词啊，说了臣依据啊李季芳的口供啊，深入的进行了调查啊，发现呢所供述的事实啊完全的吻合啊，请陛下予以收捕啊，再进行措施。李治这个时候啊再次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啊，抱着徐敬宗哽咽道啊，说舅父如果真是这样，朕也不忍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把朕当成什么看待呢？后世将朕当成什么样的人呢？徐敬宗再次不加自说，说陛下啊，说伯昭啊，就是伯昭是曾经是汉文帝的舅父啊，说伯昭曾经是汉文帝的舅父啊，文帝以这个代王的身份啊入籍大统的时候，伯昭啊曾经也立了大功啊，后来他只不过犯了杀人这个罪行啊，文帝啊就命文武百官呢穿丧服前去哭掉，然后将其诛杀。那么至今呢、啊、天下仍然把汉文帝啊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陛下呀，你看长孙无忌啊受了两朝的大恩呢、啊、却密谋推翻社稷啊，其罪啊与伯昭不能同日而语啊，所幸啊阴谋败露啊，叛徒已经供认了，那么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的呢？应该马上定夺啊，古人说呀、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呢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长孙无忌啊作为当朝的这个奸雄啊，乃是王莽和司马懿之流啊，陛下稍有时期啊，毕竟啊幻生即走昼夜之间呢、啊、那么罪悔莫及啊。李敬宗不愧是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啊，不但是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啊，那是 对于这些历史啊是信手拈来啊，而且恰如其分呢、啊。这些话说的是无懈可击啊，我都变不了。于是李治啊收起了眼泪啊，同意长孙无忌将同意了这个徐敬峰将长孙无忌啊逮捕归罪。在这两天的对话当中啊，李治啊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一份是宽仁孝友的这种模样。可是啊，就是这场政治秀，我说过嘛，这二人的政治秀啊，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开头的悲悲惨惨戚戚啊，万般无奈啊，最后啊，就是想向世人啊，立成一个什么呀，就是明君啊，人君的一个形象啊，避免什么诛杀这个他的这个援救的这么一个历史骂名啊。许敬宗呢，说白了呢，就是李治说白还想治，就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啊。那么李敬宗呢，始终表现出坚决果决啊，不管天子出什么样的疑虑啊，抛出什么样的问题，总能从断如流啊，圆满解决，那就是快速应对，从而呢就高度的维持了李治的道德形象啊，又帮助他达成了他不便说明的政治目的，那真是叫个畅快淋漓啊。所以说你看，有这本事不当官都不行了，有这本事你说不用都不行。那么在这君臣二者之间的二人转当中啊，这个相声之中啊，长孙无忌的命运就此笃定了。那么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就已过去了，就今天呢就与大家作别了啊。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长孙无忌啊，不但输掉了帝库，还输掉了千古的功勋。同时啊，长孙这一家继唐以后啊，再也没有出猛人了，高人了，就是什么呢，被株连了，有能力的人杀光了啊。在这个到了这么一个时代，我还是说那句话，人生啊，我经常喜欢下这个四国军旗。我四国军旗的这个名字啊，叫做一句话啊，叫人生如戏，却无彩排啊。我用了这八个字，这是我多年的一个体会。我为什么会这么体会呢？我就觉得啊，你说人生像不像一出戏啊？像。从我们奇门遁甲的这个角度一思考的话，一切都完结了，我这个拐弯那不就是舞台吗？大家都在这披着一件衣服，在这各自表演各自的身份，各自表演各自的剧情，真的是如戏。但是这场戏啊没有彩排，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个地方演错了，我重新来过行不行？像导演叫一声咔，我重新来一下行不行啊？不行，演错了，好，演错了是吧，好，演错了就这个结局啊，你认。从这个一点来，我们就讲啊，人生啊，且得小心，且得谨慎。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奇门遁甲呀？我们就是想要从小心谨慎的角度啊，不断的去思考人生这个剧情，我们怎么样小心都不过分。所以说我很胆小的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了这个长孙无忌的结局，看了萧淑妃的结局，看了王皇后的结局，我就害怕，我就觉得人这辈子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没不值得啊，不值得。好，各位，今天的奇观历史话唐朝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在此呢，吉祥呢还是向各位啊致以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啊，阖家欢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管住口，少出行啊，身不要乱动啊。趁这个时节啊，我想啊，多少年啊也赶不上这么一个这个给大家放这么大的一个假，好好的陪陪家人啊，好好的和自己的孩子啊交流一下啊，好好的与家人啊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说句不好听的话啊，过过人的日子啊，不要像以前生活像一条恶狗一样追着我们乱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总算是有一个休息的时候了啊，认真享受啊这段时间啊这个难得的假期。同时呢，不信谣，不传谣啊，不谈论与我们无关的啊，这个因为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呢也不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有人为我们操心，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极普通的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老百姓，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啊，也不说那些话啊，说出来的话完全的没有意义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建议或者怎么样，人家都考虑完了啊。我说还说那句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政也。这就是政。如果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说了那些话啊，做了那些事，出了那些招啊，你就是不正，不正必遭灾祸。这就是奇门遁甲，讲了这么多遍你还听不明白，那你就是个蠢人，我就没得说了，好吧各位，那咱们就今天的奇门遁甲就到。